章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哎呦，这很好玩哈、哦各位，我们看这些，我先想到说哈，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看看怎么解决。这似乎是很老的一些风俗习惯，我们也会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哦、这我想99%的教会大概100年也不会讲一次这个道跟这个有关系的。不过我们就来看一看100年做一次的事情吧。这里可能我们会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对不起，各位可能不会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对有些人会看到这个问题。这问题呢，就是圣经的矛盾。这里讲到说，哥哥如果死了，哎，这里讲住在一起哈，哥哥死了，那么弟弟要娶嫂嫂，然后生的长子呢是归在哥哥名下的，就是用我们另外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兄中弟媳了，或者是兄中弟媳妇媳这样子。可是在利未记第20章呢，讲一段经文跟这完全相反。利未记20章那里，各位不必去看它，那里讲到说哈，兄弟不可以娶一个女人，他说这是上帝非常厌恶的。如果娶一个女人，那个就会不生小孩哈。英国的亨利王8世后来他也有这样的情形，结果他太太果然是不能生，就惹起很多风风雨雨啊，这是整个甚至教会历史都改写了。那他有一段时间他太太不能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就觉得利未记20章那个咒诅临到他身上，因为这个太太原来是他哥哥的太太，不过他们没有同房过，就是他哥哥就死了。那碰到我们看起来觉得矛盾的经文的时候，我的看法总是希望先肯定神的话。我觉得在利未记20章那里讲到说，兄弟不可以同娶一个女人做妻子，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就是这会乱了伦理。假如两个人爱上一个人，不要说兄弟了，任何一个情形都会出问题的。而且在以前的家庭里，这种问题更容易产生。我不愿意谈这些有一点不太好启齿的事，不过在以前的大家庭里面，大家住在一个屋檐底下，虽然在不同的房间，甚至什么大房二房这样分哈，还是会有很多的麻烦。说简单一点，男女住在一起就会出问题，就容易出问题。那么包括各种甚至乱伦的现象哈，在说中国的北方哈，有些人比较穷点，住在一个地方，甚至太穷住在一个床上，这种乱伦的事情很多。那所以利未记20章说兄弟不可以同娶一个女，我想也是避免这种事情。我们在这里也想到说，基督教里面其实从创世纪就开始讲，二人离开父母与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啊，这是很对的一个做法，就是避免这种即使在近亲当中甚至两辈当中产生的一些混乱。两个地方没有矛盾，利未记讲的是希望维护那个不要混乱，那个我们很容易了解。在这里所要讲的呢，是一个社会里面 当没有儿女继承的时候，没有儿子继承的时候很艰难，所以需要有这样。其实这些如果我们抓住呢，重点都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哈。不要混乱，不要有给这个魔鬼留地步的机会，以至于兄弟不要同时爱一个女人，这样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混乱，甚至血腥的事。同样的，在这里也讲到的，这边讲到要帮哥哥留后，也是在表达在一个社会上面，当男人是在需要有房地产来管理的时候，他死了没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混乱和不安。所以呢，这个弟弟呢，要替哥哥尽这份责任。这里你就不要想到说其他的事了哈。如果我看这段经文哈，哥哥死了，少那个嫂嫂一个人。各位，如果我可以想很多小说上的事情，如果说哥哥有很多产业的话，可能弟弟还想娶她，那是为了钱。然后如果这个弟弟天天看到哥哥和嫂嫂吵，然后又看到嫂嫂很凶，难怪他说他就可能不想娶的理由不是不给我弟兄尽本分，而是我实在很怕这个女人。我想他的理由是这个哈。那这些理由都不是我们在这里神感动摩西要写的，那些现象都有。就各位可能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或者希望没有哈，就是我们可能知道一件事，我们在外面风风光光的，你看到任何一个人风风光光的很好，哇，好有礼貌，好温柔，但是他在家里或者你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可能完全不是那回事。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常常是到最后才没办法反悔的时候发现这种事情啊，就是常常都有这个情形。那这里也不是在讲说嫂嫂多么坏，所以弟弟不愿意做这个尽这个责任。这里要表达的是，其实就是我们讲最简单的，就是要帮助那些可怜的人。现在哥哥死了，他的家族他的产业都没有，为了不要让他的家族产业没有照顾的话，他就弟弟需要尽责任帮哥哥生一个孩子。其实我们讲最简单，就是要有圣洁的爱情嘛，要有圣洁的爱，或者彼此之间关系要这样。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各位我们也都知道的，我们要做任何一件好的事情，我们要爱任何一个人，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上帝喜欢我们做的事，以及我们不做任何上帝不喜欢我们做的事，各位，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自私，那都很困难。我在想哈，如果这个嫂嫂，就是我们且不要讲到这个嫂嫂啊，多么的阿拿多姿、风姿卓越哈，我们不要想那方面啊，那就讲错了。假如这个嫂嫂，就照一般情形来讲，哥哥的太太，然后哥哥也死了，所以嫂嫂可能年纪也不轻了。然后年纪不轻了，可能也会唠叨，也会啰嗦。你娶她，跟她住在一起，然后生一个孩子，这段时间可能还要养嫂嫂，还要听她讲很多很多的这些话。然后养了孩子以后，最后花的辛辛苦苦一切，这些名分是归给哥哥的。我想当然不愿意嘛。就是就算自己的哥哥我们都不愿意，最亲的人我们都不愿意，其他我们去帮人家忙的时候当然都有他的困难。所以那个人不愿意娶，我觉得就跟我们平常不愿意做一件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一样，我们觉得很累啊，有的是累很多，有的是累一点点，那这都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包括在教会，包括在这个小小团体里面，今天有这样的成果，今天有这么多的姐妹们越来越多，大家也都喜欢来这里，各位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需要花力气的，可能凡是做过主席、做过同工的，都花很多力气，都要付很多的代价。 但是我们会知道一件事，主的祝福是丰富的，一定是的，但是不会不花力气的。所以你要想，我们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个弟弟要娶哥哥的太太是会很累，所以他不想做这个事。我们也只是说一个原则，我想这也不是死的。如果说他的嫂嫂实在是非常恶劣，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也许神也不会那么严格。我们在圣经上也没有看到都是这样情形，事实上几乎没有看到这样情形。这里就是说，我们尽我们为人，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比较多讲到尽人子的责任。这里不是尽人子的责任，这是尽人弟的责任，我做人家弟弟要做的责任。其实做人子、做人父、做人弟、做人兄、做人夫、做人妻都辛苦，在世上生活就辛苦，但是我们相信神会祝福我们。那么这里是一个家庭，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属灵的家庭要尽那个责任，也都求主帮助我们。好，如果不愿意呢，这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描述的哈，我觉得都非常恰当，我们不一定每次都能想得这么仔细，我想的也不一定对哈。有的上帝的吩咐不做，要处死的，你违反十诫是要处死的。有的不做，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处罚。这里不做呢，也有点像耶稣在马太福音是不是18章那里讲到说，如果有人错了，你跟他讲，他不肯改，要怎么做？好，他不肯改，先私下跟他讲，他不肯，然后就找长老了。那这我们也看到做官的艰难，做官、做老板、做董事长，我都觉得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他很威风。我小的时候看也是，哇，总统好威风，哇，好享受，皇帝很享受。我没有说这些上阶层人物的享受是就是一定都对或都错，只是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一种想法哈，就有的时候我们太容易像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啊，我们太容易，我这样说，我们好像同情弱者，这也是很好啦。哎呀，那些可怜的游民啊或者什么，然后我们觉得哎呦，那有钱吃一顿饭可以给游民吃一辈子啊，实在很不公平。这我觉得我们有这种热血沸腾也是很对，但是也要小心。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有钱有势的人会伤害人，无钱无势人也会伤害人。我们现在不是听到多数的暴力吗？少数的暴力可能是少数的达官贵人会伤害人，多数的人如果不讲道理也是很会伤害人的。因此神在世界上设立权柄的时候，他有权柄，他可以有一些人服侍他，他甚至薪水比别人多，有的时候会滥用，这一定的。但你也要想到他的责任也很辛苦啊。我们就想到我们教会的长老是没有什么荣耀也没有什么钱哈，哦，实在很辛苦。这里你要处理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家务事都难管了，还要去管别人。现在一个弟弟不愿意帮哥哥尽责任怎么办？各位，就是找长老。各位，长老也许天天被那个电话骚扰，长老也天天啊，这个董事长、总经理、总统都是一样，神给他那个职分，他要做很多的事，所以神也给他一些优惠，我觉得是很应该的。当然人会滥用，这我也承认。我想长老很辛苦，这家里的事情这种也要去找长老，那很多事要找他。那长老呢还要再劝，那有的时候要劝也很难呐，万一那个嫂嫂真是很糟糕，长老怎么按着圣经话的上的话劝弟弟，你就还是帮哥哥生一个吧，忍耐忍耐，说不定就他会改变啊，或者怎么样。就是长老的工作很不好做。各位，活在世界上，神给你权柄，给你威风，给你金钱去做事，那个我们都喜欢，但是通常都会忘记那个权柄后面要负的责任和肩膀上压力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主，圣经叫我们多为执政掌权者的祷告，我们也多为长老祷告，劝了半天不行，然后呢就对这个弟弟的羞辱了。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那个人好像演一出戏一样，这是在长老面前，应该也在大庭广众面前要吐这个弟弟，应该我们今天讲的就小叔啊，吐他口水，吐在他脸上，然后说大家都可以吐他口水。然后他在以色列，他的名字就叫脱鞋之家，不是进房门换拖鞋哈，要脱掉鞋子的家啊。这个为什么要脱鞋子我不知道，脱鞋子有的时候是敬畏上帝，这是圣地就脱鞋子，这里要这样做。各位，这对那个弟弟是很大的羞辱，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说，神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惩罚当中，人需要被惩罚，人需要被奖赏，我们人都需要，我们基督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惩罚或者奖赏，我们很难做很多事，很难做的，可能也是叫整个这个制度能维护下去。而且也有一些我觉得合情理的，就是可能这个嫂嫂真的很困难，那么那我都在猜，那个长老会不会跟那个弟弟说，你就不要娶她了，就让她吐一次口水就好了，我不知道哈，我在乱猜的哈。那么没有说要把这个弟弟打死，没有说更严厉的，就是说因为他没有，他很自私，不愿意帮他哥哥尽责任。好，我再一次说，生活中可能嫂嫂很不讲道理，生活中可能这小叔他很自私，这都有可能，我们不能够讲那么多了。所谓法官法律法官需要有判案，就是这样子，因为一个原则用在千奇百怪的状况下怎么用，实在需要智慧，那我们用也需要有智慧啊。下面我是几乎不好意思讲这一段哈，不过我们也看一下十一节，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哎呦，这又很奇怪了。两个人打架，各位，对不起，我知道我们信友堂都是很有风度的啊、哦，不会出这种事情。两个人打架，然后这好像乡下人一样啊、哦，居然有这种事。而且圣经上这样讲，说他的太太是来救丈夫脱离打他丈夫之人的手，看起来他丈夫是被打了，看起来他丈夫是被伤害了，那他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呢？就用这种比较下流的办法，但是也有点像雅各在亚伯渡口耶和华所做的事嘛，哈，就是做一个小动作。我们各位，你有没有想？我想的是，应该给这个妇人一个奖状啊。哦，你这么爱你丈夫，哇，英勇哦，你丈夫应该很称赞你。可是在这里说要把那个妇人的手砍断。好，我还是说圣经里这个原则在以色列的社会里执行了多少，这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抓住那个精神，又是跟刚才一样，如果我们推到其他的地方去想，就是说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这个对那个女士很不公平，很不敬。也许是另外一个人在打她，打她丈夫打得很厉害，应该是处罚那个人。也许是这两个人一开始都不应该打架，所以应该处罚这两个人。各位，这都有可能。但这段经文它要表达的是什么？你说，哎呦，我知道很多这种比较前进的解经家就会说。要表达什么？表达以色列的社会就重男轻女嘛，女人就很倒霉嘛。我觉得不是，因为如果是重男轻女，那就是上帝的不公平了哈，上帝对女性不公平了。我觉得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跟很多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的两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都相信上帝一定是最智慧也最公平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形下，那个妇人给他这么强烈一个警告， 而我们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任何这种执行，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认为是保护那个妇人的。两个男人在打架，就算是你的先生，你不要介入。其实各位，如果我换一个角度来讲，活在我们现在世界，不管是宫廷里的事、公司里的事、家务里的事情，夫妻我都觉得我们很相爱是应该的，但是也都有自己要负责的空间。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怕的就是什么，有的时候什么女母后当权呐、啊，或者皇后干政呐、啊，或者是某个人越界啦。对不起，我又不是要涉及政治，不过大家就都懂了。哦，好像哦，有人就说陈水扁先生这样就是因为吴淑珍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哈，但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最好我觉得自己，我们相爱是很对的，但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些空间，不要去干涉的事情不要去干涉。哎，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劝诫是好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做这些事情。我希望我没有冒犯到各位，但是我实在是求主赦免啊，也请各位原谅。我觉得女性啊，女人啊，不知道是不是有那母性，有的时候对自己的小孩呢会管得多了一点啊。对不起啊，我讲错请原谅哈、啊、在这里好像耶和华就是说，即使你先生跟人家打架，你不要介入，你介入了更麻烦。就是如果他真的能救他先生的话，他去抓人家也能，就是他不需要抓人家，他可以喊救命请别人来帮忙，他自己介入我觉得是不好的。那在这里我也是觉得在整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些很智慧的话，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觉得都表达神对男对女的一些很智慧的做法。现在所流行的哈、其实可能不是现流行，已经很久了，有一个我觉得错误，就在讲平等的时候，把平等等于相等，把平等等于相同，我觉得这不应该的。包括呢合一哈、这我是看到有一个英国的天主教神学家啊，作家叫 G.K. Chesterton， 他讲过一段，他说有些人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我们大家世界大同，都是一体，大家彼此相爱就好了。那 G.K. Chesterton 呢就说他觉得这个讲法错误，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他 Chesterton 讲的是很对的。像我知道现在在美国，我儿子的教科书里都，小的时候我都看过这样的，我也知道有人这样教，就男女要平等，男女平等我们很同意，但男女平等不等于男女相同啊，要平等。所以在美国的教育里面哈，西方很多都有这种教育，我觉得真的好可怕。就包括在小学里面鼓励你今天是什么 day，我明天是什么 day， 那个 day 呢，那一天呢，就小朋友呢，男生穿女生的衣服来，女生穿男生的衣服来，这叫平等，这叫男女是就不分的啊，大家都一样，这是很荒唐。 Chesterton 说啊，我爱一个人，我最爱他娶他，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跟我不一样，对吗？他是女人，我是男人嘛。各位，上帝造的是一个很丰富的世界，没有把每个人都变成一模一样。在教会里这又是很奇妙的，我们基督徒的合一不是每个人变成一模一样，不是每个人，保罗说岂都是做这个的吗？岂都是做那个的吗？不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有人高有人矮，有人有钱有人贫穷，有人聪明有人愚笨，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所有的不同都叫人彼此之间有很多仇恨或者痛苦。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因为上帝的智慧和爱啊，这些不一样可以成为，保罗的形容是一个身体上的各种不同的部分。我们不是一个身体上都是充满了耳朵，充满了鼻子，充满了眼睛，充满了眉毛，没有，都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里面 可以形成一个最美丽的、最美好的教会，也是一样。然后保罗特别讲，身上肢体那个软弱的、卑贱的，我们越发给他加上体面。那我们非常感谢主。所以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觉得也让我们学习一件事，可以连在一起想，就男女是平等，我们姑且是这样讲，但是不是一样，我们并不一样。在这个不一样里面，我们如何有更好的配合？最起码两个男人打架的时候，女人不要也去打，我觉得这很智慧的一个建议。好，十三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这正是字面上看起来跟我讲的不一样。我刚才讲的是有各种不同的，男人有男人的位分，女人有女人的位分。我们十岁以下做十岁以下的事，十岁以上做十岁以上的事，老太太做老太太的事，小姑娘做小姑娘的事。这每个人在自己的身份年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有不一样的做法，但是我们又有同样一位主，有同样彼此该有的尊重，但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可这里又说不要有两种砝码，不要有不一样的。那你当然也知道这意思，其实就要讲要公平，家里不要有两种砝码，这我们讲过很多，这很多人都知道，这甚至不需要解释。但是各位，尤其你们做妈妈、做祖母哈，这做现在是可能是三代的，是太上皇了，太后了哈。你应该都知道，完全公平的对待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待。我讲过好多次，你的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怕冷，一个孩子不怕冷。那怕冷的你就给他多穿点衣服，不怕冷的少穿点衣服，两个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可是这是很公平也很慈爱。所以这里说家里囊中不要有两样，就是说你要公平，但是公平的原则怎么去做，那需要智慧，那需要去思想。那如果我们能够很公平的话，十五节，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啊，你们一定要很公平。这个我们孔子也讲过，不患寡患不均嘛，要公平。我们也常常讲到这个，而且那个公平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能够因应时局各种状况的那个公平，各位，这都很辛苦，不可能每个人都很高兴的。我们做任何事都有人不高兴的，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一个领导者、一个长老、一个团契的主席啊，如果做得好，一定也有人批评他。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多彼此相爱最好。真正的公平和繁荣应该可以并进的，就如果让每个人各得其所，这个人该做什么做了什么，这个人该得多少得了多少，整个人的心情会很好，而且整个社会的人心情会好，而且生产力会进步。在这几个世纪里面，可能前几个以前更是也是这个样子哈，就是一讲到社会公平、社会主义的社会呢，大概就是没有什么生产力，吃公家饭，吃大锅饭，结果就不大家都不做事了，只享受了。那如果讲到有竞争力的话呢，那个竞争力的社会呢，资本主义社会呢很丰富，但就不公平，大概是常常是这样讲。可是我觉得在圣经里哈，我不敢说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上帝要我们的公平的时候，包括在家里面公平的时候，会让家里和乐的，社会上也会和乐的。这样耶和华赐你的地上，虽然他赐你的地上已经给你了，但是你要怎么经营，还是你需要思想，需要去运用。那各位，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神不喜欢不义，神也喜欢我们丰富，这丰富公平慈爱是并进的。好，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静候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个经文我们也是对我们来讲很困难的经文，因为这经文又是讲到灭掉别人。那我们也再一次希望能够把那个重点抓住，重点就是神不希望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罪恶会继续的多起来。那罪恶不要多起来，当到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个罪恶就完全没有了，新天新地没有，那罪恶都在地狱火湖里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要让罪恶的停止呢，常常是需要用，不是常常，总是需要用法律，用严厉的方式来执行，这是需要的。那严厉慈爱都需要。那亚玛利人的特点呢，在这里就讲到说，那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的这件事情，摩西他们的征战的胜利哈，那一件事情我们比较记得的就是摩西呢举手，举手的时候就赢了，摩西手放下来的时候以色列就输了哈，大概我们记得是这件事情哈，但是其实重要的不是他举不举手，重要甚至不是亚伦霍尔扶着他，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困难的事情是耶和华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字通通涂掉，就不要再有这个事情。我们在看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也看不出来为什么，在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原来亚玛利人有个很恶劣的习惯和恶劣的毛病，当一群人在旷野辛苦的时候，而且这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道路并不熟悉，他们这个时候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结果人家趁你在危机的时候趁火打劫，这像什么？这像各位，我们到一个陌生地方，好像你到某个国家去，假如你不是去跟一大堆人去观光，你就是一个人是出差去那边，语言不通，什么都不通，很困难。这时候你最希望有人雪中送炭，教你怎么样走，怎么样做什么。结果你碰到的他如果不帮你，你已经很生气了，他不理你，你已经很生气了。他不但不帮你不理你，这还好，他没有加害于你，他还来加害于你，趁火打劫，趁你是一个外地人伤害你，骗你的钱，趁你是还甚至可能还是你是一个漂亮女孩子还欺负你。这一种因为自己有能力熟悉环境，而因为别人弱小就特别去杀害别人的，耶和华要禁止这种行为，这是这里要表达的。那我们当然也就希望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我们能够注意了，我们能够在我们很丰富的时候，甚至一般来讲就算我们不丰富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弟弟要帮哥哥尽责任，不算很丰富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甚至这时候还附上这种而且是一种性关系的帮助，当你是很不喜欢的时候，最讨厌的，你要去帮助。但是圣经也说，如果真的有困难，就受一点羞辱，就减少了这个事情。然后，如果你要怎么公平的彼此对待，你要怎么帮助那些软弱的人，而不帮助的话，上帝不帮助还伤害的话，上帝说要把他们消灭掉。这个后来扫罗因为没有消灭亚玛利人，也被上帝严严的责备。甚至可能在以斯帖记里面，哈曼可能也是亚玛利人，就是一直在表达这种善恶的对抗。神要我们能够把罪恶除灭，当然他在这里也讲到说，当我们不被敌人骚扰的时候要除灭这些，就表示我们生活中我觉得总有一些艰难，总有一些仇敌，我们自己也都有一些弱点。那不过这里要学习的也是我们把那个重点抓住，就是神不要我们那种仗势欺人的那个恶劣的情形扩展下去。不但不要这样，相反的我们要做什么呢？那就在二十六章讲的，我们只有十分钟把它简单讲一下。当你富裕的时候，神祝福你的时候， 生命记26:12，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了，给了利未人与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这段话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得到很丰富的时候，把东西送到圣殿的时候，他自己要宣告的，就是一个感恩，而且不是很狂妄，像那个路加福音18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我怎么好怎么好，而是说啊、哦，上帝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现在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已经拿出来了，我已经做了。这个不是炫耀，这个是提醒自己，也提醒所有听到的人，神给我们很丰富，让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这些我们还也提醒，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甚至我们还没有主动做这些，这是上帝吩咐我们，我们学习去做。虽然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多能自动自发的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想到生活中不是只有奉献的时候、收成的时候、手上的时候，我那个这里讲的就是说，都遵守了上帝的话。手上的时候，我遵守上帝的话。我没有那个没有为死人送去啊，可能是指这些东西被玷污了以后呢，他没有就送到圣殿里去，就这是我们人里面的小毛病，给人家的通通就是能够给坏一点就给坏一点，除非呢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给自己都是好一点哈。那这些大事小事，因为耶和华你对我们的恩待，我带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我都遵守了，我对人没有两样的砝码，我尽上责任，即使我有艰难，我希望很公平，我希望我能除掉在我和社会中间那些趁火打劫的恶劣的现象，不但能够消灭那些趁火打劫仗着自己有力量欺负别人的人，我做的事是我有力量的时候，我给孤儿寡妇寄居的。好，16，要啊，你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啊，这认你为他的子民是有点像耶稣也讲过的登山宝训，那两个地方新约旧约都是讲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是都是律法，你们这样做，耶稣说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里讲到说你们尽心尽力做这些事，他就认你为他们的子民。小心看，就是我们并不是做好了上帝才爱我们，我们永远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永远是相信神重生得救的，我们被上帝拣选永远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但是我们被拣选了以后，神要我们也活出他的良善，就更配做他的子民，更配，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蒙了上帝的赦免和恩待，饶恕了我们70次，所以我们活出他这种良善。19，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你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哦，神，当我们在做事做这些很艰难的事，其实也是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感谢主，神就继续祝福给我们，因为物质上已经够多了，我们还要拿出去给别人，所以神就再加给我们，不是物质上的，那就让我们很头痛，加给我们名声上的， 神就使你得称赞、得美名、得尊荣。我们不是为了这些来做这些事情，但我们的确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美好，激发我们，更愿意来活一个很善良的生活。